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掀起医药反腐风暴能不能治本，会给民众带来什么，还有上海最大的移民中介公司被查，润的风险是否在增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正在展开史上最大力度的医药反腐运动，卫健委要求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集中整治。中国媒体报道，这一轮反腐正在快速向细分领域推进，驶入深水，不仅要查医药代表，也要查医生、查医保干部，还呼吁民众参与举报。八月以来，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至今全国已经有大约180位医院的院长、书记被查。那反腐风暴能不能治本，会给民众带来什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高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谢谢主持人。
二位好，那首先我请教胡平先生啊，现在中国媒体报道说，这一轮的医药反腐呢，由行政监管、刑事侦查和纪检检查这三个维度来相互配合，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那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当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展全面的医疗反腐？为什么有这种紧迫感？
是啊，中国的医药腐败是由来已久。老百姓看病难也是个老问题啊。要说在医药界反腐败，那早该反了。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这么大动干戈？原因当然是有直接的原因，有它的急迫性。那就是依我看，就是政府手里没钱了，他想借反腐败，猛捞一笔。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政府手里缺钱，就想割韭菜，那么过去这几年疫情，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那相比之下呢，医药这一行算是一枝独秀啊。当然，一方面一线的医护人员很辛苦，那应该奖励，应该这个慰问；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在医药这一行的一些部门和一些人员是趁机发国难财。那么政府手里缺钱呢，正好拿你医药界来开刀，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早不迟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式的医药反腐的主要原因。
那确实这个医院的这个口袋金库里面钱是很多，这一轮的这个反腐公布的数字呢也是触目惊心。根据澎湃新闻说呢，陕西省8月11号率先公布了医疗反腐整治的情况，根据通报，截至当时已经处理了937名人员，并退还了3470个红包。那高光俊律师，您认为这个造成医疗行业普遍反这个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我过去经常说，一个国家的医生还有教师是应该是这个国家道德标准比较高的一个阶层，但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两个阶层实际上普遍的腐败，让民众切切深深的体会到了。那造成这样的腐败的现象的根源，当然我们应该非常明确，这完全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独裁专制体制造成的。你既然中共的各个方面的官员都可以贪污腐败，我作为医护人员来说，掌管了你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我也可以用我的职务去那造这个做很多腐败的事情。所以这些方面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那刚才胡平也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开始来反腐败呢？就长达几十年的问题。那他说了一个原因，就是要割韭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我想增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那这个时候突然要想腐，跟过去三年来反封控这个疫情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医疗系统的腐败现象 造成的人命的这个伤亡跟这方面的触目惊心民众的怨恨可能是达到了极点，跟这个事情也有关系。所以一方面是割韭菜，另外一方面是这三年来造成的民怨，在医疗系统造成的民怨，人们对医疗系统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这一轮的反腐也引起了民众对这个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非常极大的不满，比如说是城乡，特别是在特权和百姓之间，这个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啊。这个几天来呢，网上大量转发法制日报十年前的一篇评论，援引了2006年原卫生部长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经透露中科院一份关于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调查报告，当时呢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专供850万名党员干部来长期的请病假，每年的花费大约是500亿元人民币。那网民评论说，造成中国人看病难看病贵，正是这几百万党员干部造成的。那胡平先生，这一轮反腐如果不触及制度问题，那是不是又成了走过场治标不治本？您的看法？
毫无疑问，如果这场反腐败不解决一些制度性的问题，那么它必然就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标都谈不上。那你看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个十年前法制日报那篇评论，提到原来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他提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的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这个群体。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2013年法制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提到的。那几天之后，中科院官方的微博就发了个声明，说经核实，我院未发布有关调查报告和调查数据，相关报道失实。那大家请注意啊，他这里说的是我院未发布有关调查报告调查数据，说的是没有发布过，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调查报告，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调查数据。你中科院这种说法呢，好像是说这个殷大奎讲透露的数据，相关数据不真实，但是呢，他又没拿出自己的真实的数据来，这就告诉我们呢，实际上这个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殷大奎讲是真实的，而且据报道也是啊，他是在一次会议上讲的呀，而且上面放了 PPT 的呀，当时现场有人做记录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即便殷大奎所透露的这个数据不完全符合事实，那么真实的数据说出来也是骇人听闻，所以他这个官方这个中科院的官方微博才用这种含糊其辞的方法给了一个貌似否认实际上还是有所暗示的这么一种这个表示而这个问题呢，大家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不需要你政府拿什么调查报告调查数据，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经验中就可以意识到这个情况，这大家都知道的。在中国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们享有超寻常的这个医疗方面的特权，这个在历史上在古今中外都是极其罕见的而这个呢，这个最明显不过的制度性腐败，因为他不是哪一个人在那儿开后门偷偷摸摸做的，他根本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叫名副其实的特权你这个如果这个特权这个问题不纠正，你其他谈医药界反腐败那就都是空话。所以你看前几两天网上也在流传一篇据说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那报道就说就真的有人提出要取消高干病房新华社的短文说这个高干病房不应该取消，因为这些老干部们劳苦功高，他们应该得到这种待遇但是呢，我在网上查不到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我很怀疑这是真的。那新华社他不会那么傻，因为你说这事儿等于是不打自招嘛，他应该回避这个话题，他怎么会说出来呢？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从现在你这个当局在医药界大反腐败，你看不出当局有纠正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意向那么 连这么严重的问题都明摆着的问题都不去解决，那你的反腐败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那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啊，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有一位朋友叫做答案，他说：“中共医疗系统是一场负福利的权力游戏。首先是占 GDP 不到4%的医疗支出，很大部分分配给了高干；其次是权力掌控了药品的定价权，几十倍的出厂费，再报销一定的百分比。权力的腐败才是根源，医疗反腐治标不治本。”还有一位朋友叫 Chai Dog 2023，他说中共自己的官媒也承认过，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有80%都用在共产党的官吏身上，老百姓交的医保就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所谓的医药反腐其实就是中共敛财，疫情以后卸磨杀驴，消灭债主和挑拨人民内斗。那高光俊律师，这就反映出就是中国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就是极为的薄弱。那在中国目前这个体制下，它还有什么法律途径可以来消除腐败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无解的痼疾？
我们对中共的这个到底花了多少这个医疗费用在高干的护理这个问题上，这个数字我们永远不知道真相，就像中共发布的统计数字一样，很多我们都不能够相信它的是真实数字。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中国全国各地凡是像样的这个医院，好一点的医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它有高干病房，而且很多地方还有划了专门高干的这个病房区，普通的病人是进不去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不仅仅这些高级干部可以说做他的医疗享受，而且在里面很多腐败事情在那边游乐玩乐的场所变成了他们。我们现在也流传出来的，包括邓小平在医院里面听说跟一个护士搞在一起，这个那是在他很年在住院期间。那么叶剑英就更不用说了，公开的名正言顺，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医院里面起了一个护士，比他小几十岁的一个护士做老婆。所以中共不仅仅把这个高干病房变成了他们护理病的这个病房，而且是变成他们这个娱乐场所。这个是由来，这个是从他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就开始这样的一种活动了。很多所谓的干部到了延安，所谓到医院去休整，实际上是让他在这边娱乐去。所以这样一种腐败现象发生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不是说他一天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腐败现象存在，如果要消除这种系统的腐败，那没有完全的这个民主制度和司法监督，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那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Fandy， 他说这个总是把轻易己割韭菜耍流氓称作是反腐，如果真的是反腐，中国哪个当官的清廉，从上到下无一不贪，体制不换全是扯淡。那胡平先生，您认为现在这个反腐只是就是暂时的缓解一下对这个民众对这个问题的不满，实际上是根本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他现在就是顶多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标能治多少都很成疑问。另外，但从他采取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一种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式的反腐败和正常的一些民主法治的国家反腐败，那它就不一样吧。它主要依据不是法律，而是依据政策。而政策呢是掌握在领导人手里，所以他事实上就变成了他怎么反，反谁不反谁，那就成了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图，那成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用人治的方法来反腐败。那么他必然他就受制于领导人自己的这种偏好，自己的选择。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过去在各个领域中反腐败的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一种所谓选择性的反腐败。那么这种选择性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针对的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医院，顶多是一些医务领域里的一些官员。而对于更大的一些这个腐败的群体呢，反而是没有加任何的过问。 再说你说中国的，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医药腐败有它制度上的原因，嗯，因为它搞这个医疗这个产业化嘛，
嗯，
造成了中国的这些医务人员他们的一个普遍问题呢，就是薪资都比较低。你看，我看过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医疗方面的这个投入，占这个 GDP 占比是偏低的，
嗯，
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值啊。第二个偏低呢，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总开支中，在发达国家医院的总开支那60%是给了一个医务人员的薪资当他的报酬的，而在中国，那你穷乡僻壤不说了，就是中国的发达城市的那些医院啊，它的总开支中间也只有30%。是用来给医务人员的这个薪资啊，你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收入这么低，账面收入这么低，那就逼良为娼嘛，就逼着大家就搞各种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了嘛。所以再加上中国你政府本来就是在这方面你有法规，你不照着法规做，另外还有大量的这个灰色地带，你像这个送红包，你看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红包是医药界腐败的一个重头戏，
嗯，
可是这个红包这件事你就很难说，因为你就很，它就是很难说它是个灰色地带，你很难说只要送红包那就是在行贿，那不一定这个样子。再说呢，这个送礼给医生送礼，它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有的方式你很难，它明明有这种行贿的性质，但是你很难给它扣上这个行贿这个罪名啊。那这么一来呢，它留下这么多的空间。那当然还有什么，你看我们也知道，你看这个中国的制度它都是医和药是连在一块儿的，医药是一体的，美国它是分开的呀，你医生只管开药方，你病人要取药呢要到药房去取啊，那因此你医生你开了很多很多很贵的药，那么你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那中国是医药一体的，开方子和取药都属于医院，都在医院里头。那么他如果医生多开些这些贵的药方、贵的药物，多开一些这些一些检查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啊，那么呢，他就可以在这方面得到更多的这个收入，而他这个他也可以以这个向医药公司啊、医药的这些企业厂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取得相当多的回扣，这么一来，他医生他有这个冲动，故意的，没有必要的过度治疗，多开贵的药，多消耗一些这些贵重的这些器材，而你这个情况，他也是制度给这种腐败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你能够解决的问题，那当然是非常有限了，
嗯。那我们知道，在这个2009年新一轮的医改之前，中国的这个医疗啊，试图走这个市场化这样一条路啊。那当时，比如说是这个医院和医药是分开的，但是医院还是可以和这些药房进行这个暗中勾结，还是可以开药从中拿这个回扣。那光俊医生，您怎么看这个在法律上像中国这样的体制，它有办法来杜绝这样的行为吗？
这实际上就牵涉了整个一个中共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本来在走市场化这件事情上并不会是有什么错误，本应该说这个医疗系统应该是一个也市场这样一个机制来控制就可以了。但是中共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公有制的这个国家，共产党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就像其他的国家企业一样，很多它也想走向市场化，一部分走向市场化，又国家国营企业又控制一部分，那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国营在控制一部分，私有化又走了去，所以两方面都互相一个牵制，互相一个造成很多里面的混乱。所以在医疗系统走向市场化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如果说这家医院到底是以市场经营为准的话，它就完全按照市场的法则，按照法律规律去。可是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全的法律体制，那更没有一个舆论环境监督的系统， 所以要想中国医疗界要走上市场化，这一定是困难重重，造成的问题也会更多。一言以蔽之，我们刚才分析了很多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说它没有一个健全的法治。那就像刚才胡斌说的，你现在是采取一种运动式的方式，那我们一看到中共采取了很多运动的方式，你比如说八三零严打，也就是严打运动，那当时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罪犯都能消灭掉，冻结掉，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治安，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还是一波一波的严打，一波一波的犯罪又会出来了。医疗界的腐败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抓了一些院长，抓了一些所谓搞贪腐的这些医生，但是造成这个医疗体系里面的腐败的现象的根源，这个没有根除掉。这个没有根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官僚体制，政府官员对整个医疗界的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对他的控制仍然没有消除。那这方面不消除，那民众的这个将来所碰到的问题仍然还是会像今天一样，只不过是换了新的一轮这些所谓的院长书记上去而已。
嗯，那现在中国政府这个医疗制度啊，是医院自负盈亏，等于是默许和支持医生用不法的手段从这个患者身上捞钱，或者是从药物和耗材上拿回扣。那现在最近的这个河北和安徽省啊，提出实行医务人员年薪制。那胡平先生，您认为这是至少是减少腐败的一条路径吗？
应该说是，它对这个医药腐败会起一定的减小的这个作用，但这个作用呢，想必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的医药腐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啊，而这些原因呢又是互相影响，因此你单单在某一方面做一种改革，比如说你实行年薪制，那你的效果就非常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引出别的负效果，你意想不到的负效果。就像俗话说的嘛，按下葫芦浮起瓢，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别的问题冒出来了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出现了，你看就是最近这个药剂反腐，很多一些医院的领导被抓起来了，医生要叫他们这个把他的红包的钱交出来等等啊。那针对过去的这种所谓过度治疗，然后借购买这个大量的贵重药物和器材，医务人员从中捞钱，这种这个方式呢，腐败的方式呢，那想来是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这种这个削弱或者一定的遏制，但是呢，这样子就影响了别人医务人员做这些工作的积极性了啊。他发现你要是越做这些，比如动些手术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你就需要买很多贵重的药物，就需要消耗很多器材，你就需要多买过去呢你多买呢可以从中捞好处，现在呢你一多买你就有从中捞好处的嫌疑，现在人家干脆就我就干脆不买算了，我就不做算了，所以现在变成了就很多医院都说了他们遇到类似的这些情况，过去是能做手术就一定做手术，因为它有利可图，现在是相反了，它只要可做可不做的它一律不做，这么到头来你吃亏的是谁呢？那吃亏的正好就是病人吧所以它这次这个反腐败情况呢它并没有，就尽管在有些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呢这种改进的效果，第一它改进效果是有限的，第二呢这些改进这一些部分的有限的改革，它而且还可能引出其他的原来意想不到的一些负效果，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提起大家注意的。
对，这个运动式的反腐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个网上有消息说，北京阜外医院导管室主任心脏外科专家许波在前往巴黎出席世界心脏搭桥手术的学术会议时呢，在机场被监委的工作人员带走，现在已经在留职调查。那据称涉案总额达到12亿元呢。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对这个新东方为首的教培行业，还有马云马化腾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还有娱乐圈直播带货等等这些行业进行了整治，导致这些行业一蹶不振。那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医疗反腐 会给医疗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这个会暂时这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医疗界的这个收红包啊、行贿了，可能暂时会消停一段时间。但不良的后果，正如你刚才提及的，有的地方说我要采取这个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实际上就是你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自己来经营。那这呢，可能是这一次医疗改革可能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但这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的，就像国企和私企一样的一个关系，可能会造成更进一步更复杂的这个腐败现象。因为如果你是这个自负盈亏的一个医院院长，你年薪可以拿100万200万，那我是国营企业的，我是国家的这个医院院长，我年薪只有10万，我跟你差的太多了，那中间之间的这些腐败现象会进一步的去冒出来。所以这一轮的反腐败，我觉得最多只是把这些已经浮到台面上的这些已经抓了这些把他割了韭菜这些人去掉，然后换上去的中国医疗界的这些问题仍然还是存在，这个实在是制度性的腐败。那我想这个不仅仅只是在这医疗界里面抓几个院长书记，抓几个医生让他退一些这些这个行贿受贿的物品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基本上说这一场反腐败过去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半年一年后基本上是同样的，没什么多大变化。
嗯，那我们再来看这一轮的反腐啊，会给民众带来什么？中国著名艺人士和网络专栏作家高瑜说，医疗和教育产业化造成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这些天文数字的贪腐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腐败分子如数退回，能回到老百姓手里吗？能降低医疗费、学费吗？三甲医院的手术明显减少，是不是老百姓另一轮的看病难又来了？雷声一定要大，雨点一定要小，中共不伪流传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那胡平先生，刚才二位都谈到了这个对医疗界这样的运动式反腐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那您认为这个现在退出来的钱能回到老百姓身上吗？老百姓能拿到一点的好处吗？
嗯，当然不能说他一点得不到，但是得到好处显然比较有限。其实这个已经有大量的先例了，就拿过去这么多年，习近平的在官场的反腐败，那可以说是，暴风骤雨，来都相当猛烈，而且你看到报道，动不动谁谁谁就是，贪污了多少上亿元等等，可是这些钱后来到哪儿去了呢？有多少是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好处呢？那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过去在反腐败的过程这个问题上，包括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时候打黑，那也没收了很多所谓黑道的，其实很多就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些这个财产，可这些财产呢，并没有进入一般的财政收入啊，而进了某些官员的某些级别的政府的小金库里头去了啊。你现在也就是有这个问题啊，过去这么多年来反腐败，那不知道没收了贪官污吏的多少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下落都不明。那同样的，我们也很难对这次中共的这个反腐败，在医药界的反腐败，有多少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点的不能不这个存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你像很多这个三甲医院的就手术就明显减少了，另外有些医生也说了，你像这么下去，这个到头来，那我们在公立医院待着，没有什么搞头，那干脆到了私立医院去了，到私立医院去算了啊。所以这都是你现在这种运动式反腐败你可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包括从当局的做法，你也看得出来，他主要就是想捞钱，就像我们看到网上流传的。北京市卫健委的一个通知，那说的就是说设立了一个廉洁账户，说这些腐败的有问题的收了很多红包的这些医务人员，你们就可以把你红包交出来啊，就交到腐败这个廉洁账户上啊，因为这个廉洁账户上呢，你这个东西你们的名字啊，你们的事情也不公布，这样会保护你们的名誉啊，那么只要你交出来了，就可以既往不咎啊，那这一说明他关心的主要是钱吧。 你只要钱交了，那他就可以不在乎了。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原因呢，你既然腐败的情况那么普遍，你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去惩罚，你有时候也只好采取这种办法。再当然这是更主要突出的呢，就这次政府反腐败很大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捞一笔钱啊。至于捞了钱之后他能在别的方面，在真正的纠正医药系统的腐败方面，在使老百姓能得到多少实惠方面，他并没有很大的用心。
我想补充一下胡平的这个捞钱的这个说法啊。确确实实我在这种反腐败从腐败分子里面拿退回的这些钱呢，跟老百姓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些钱首先是都是给政府过去了，不可能说用到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不会因为说贪污腐败分子偷出来的钱老百姓会得到实惠，这是第一我要补充的，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第二我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在这种反腐败反贪官割韭菜的过程中，中共的执法官员从中又捞一笔。这捞一笔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我是有实际的案例的。打个比方说，前一段时间中共在江西搞了所谓的反黑势力，抓了一些什么黑社会团体，江西省的公安厅就派着便衣警察到所谓的这个黑社会的家里面去搜查的资金他们都是穿着便服，都不是警察出来的咯，都是像黑社会一样哦。那收的钱以后全部拿走了以后没有任何清单，然后完了以后说你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次品，都是赝品，都是假的，那全部加起来我估计一下大概有上亿的资金在家里，光家里收走的，那包括一些外币啊、珠宝啊、名画啦，这些东西，这个通通的这些东西都是不会进入国账面上去的，在里面的搜查的清单里面都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当然是到贪官污吏的手中去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账簿可以查的。所以在这一轮的，在不是在这一轮，就在过去所有的反贪官里面，这个反贪污的这里面都有这样一种事情，那就是在搜查的过程中，他很多人都把这个钱给自己官员给眯掉了，这一部分，这个不是小数字哦，可是上亿哦。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通过抓了这些贪官，冒出了一大批的这些捞人的这些人，这些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院长被抓了，那中间会有很多白手套出来了，我跟你找找关系啊，你把钱透出来，然后你就放出来没事了，那这个捞关系的这些人就从中大笔的获利。所以反贪污包括中纪委的一帮人，我们过去也看到查了很多中纪委的人，公检法里面的人就更多了，所以通过这个反腐他们个人从中又拿到了很多利益。所以我觉得民众也要注意这一点，在所谓的这个反腐风暴中，名义上说是反贪污反医疗系统的事务，但实际上这些反起的这些人从中又捞了私利。
我们也有网民说，这个医疗反腐啊，不仅是不治本，而且是黑吃黑，从院长吐出来的钱不会回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第一次被医院搜刮，第二次又被政府给忽悠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叫猎魔人，他说，中国医药反腐对于人口基数过大的中国是否比幅撼数？此决策是否适得其反？伤害的还是底层的医护。还有一位朋友仙人掌，他说，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不改，腐败就不能被遏制。还有一位朋友叫好差，他说，最大的医疗腐败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是三年举国清零带来的灾难。还有一位朋友一俊邓，他说，药品应该查查国企，还有那些器械医保要返点10%，自费要25%左右。 Black Ferguson 他说，教师医生背叛了人民不可怕，政治家背叛人民才可怕，他们拥有权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有防火墙和党尸网，更有强大的国防，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世界的安宁与祥和。一旦你翻墙张望，一旦你出国流浪，世界就远不如你的美好想象。这世界并不和平，只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国度，我们很容易把外部想象的跟我们一样，所以有些安全我们必须讲，有些危险我们必须防。最后一位朋友世宗大王他说，中国的药品价格黑洞很大，假药真卖，劣质药品高价卖，进口药加价卖，油水胜风。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上海最大的移民中介公司被查，润的风险是否越来越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8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上海警方确认拘留了上海最大的移民中介公司之一外联出国的负责人，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和为他人非法提供外汇买卖。报道还称，当局要求这家公司提供十几年来的移民客户资料。消息传出后，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热搜。疫情后，中国往外移民或留学的人数持续攀升，特别是到美国，公司办移民的生意比往年更加火爆。那大型移民中介为什么成为当局的箭靶？是要加紧控制资金流动和外汇管制，还是强化政治钳制？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先生。感谢二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中国彭博新闻报道，上海市公安局证实了上海最大的移民中介公司之一外联出国的集团的负责人兼董事长何梅，还有另外四个人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和刑事拘留。那高光俊先生，请您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当局查处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由于职业的关系，因为我也是做移民比较多的，所以跟中国的移民中介有一些联系。据我了解，这家公司确实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外联出，它不仅仅做美国，欧洲各个国家都会有，但并不是说最大的，可能算之一吧。我相信北京还有更多的大的移民公司经营这些东西。那这家公司呢，这个成立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这个他自己也并不是非常有实力、有后台的这么一个公司， 他聘请了一些所谓的中国的一些人做他的顾问，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官员。美国呢也名义上说抓放了一些美国人呢或者其他国家人做他的什么顾问之类的，那这个都是一个基本上做生意的一个噱头。那这家公司呢，就是说他经营的除了投资移民以外，他还有特殊人才，我看他做了一些，但更多的是投资移民这一方面的这个移民。所以但奇怪的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些客户，投资移民的客户为什么特别喜欢找中国的一些中介公司来代理他们在海外的这个移民，因为这些中介公司最终他还是要找海外的律师来帮他办理，为什么不直接找这个海外的这些律师专门直接做这个业务？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这次这家公司我刚才介绍就是一般普通的做一个移民中介的一个公司。那至于说这次这家公司为什么会突然查到这家公司来，那据我了解是因为有一个案子，可能不止一个，那我所知道至少有一个案子在很多年前就是牵涉出来，是这家公司就了解出来是这家公司来帮你办理的，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这家公司帮你办理的美国绿卡。那从此呢，因为不仅仅办理的这个美国绿卡，中间可能牵涉的转移资金的这些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开始调查这家公司了。
嗯，那高律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他在这家公司在他自己的英灵网页，就是 LinkedIn 的这个网页上介绍说，他有这个在各地有30多家分支机构啊，他倡导呢移民不移居，创造了美国客户最快2天通过绿卡批准，澳洲客户最快1天获得批准，加拿大客户最快6个月可以登陆温哥华。如何能做到如此的这样的快速？他这个操作，当中有什么这个非法或者涉及灰色地带，还是说他这个广告做的是这个有欺骗性质？
我在美国做了这么年的律师啊，当然中国的这些广告啊、业务啊，做这些东西说这个1天2天能拿到绿卡，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就是说你拿到美国拿到你光签证就没有这么快，你拿到一个绿卡，经过一系列的审批过程之中。这是打个比方说，现在投资移民，你要想通过投资移民要拿到绿卡，按照现在的程序来说，至少要7-8年的时间。所以说1天2天能拿到美国绿卡，这简直是完全。但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中国很多人相信这样的一个广告，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也是我很多年困惑的。有时候我到美国来，你比如从经验中，我自己亲身的亲近，有一个人就直接告诉我说：“高律师啊，我想你代理我那个移民，代理那个法庭的事儿。”我说：“可以呀。”那他问我说：“那你认不认识那个法官呢？”我说：“还可以，打了很多年的交道嘛。”那你把他约出来嘛，开个价嘛，把他搞定嘛。这个我就哭笑不得。他的思维方式，他就是还是这样想的。他总是按照。他总觉得，我要有关系，我要有人脉，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得很快，可能超过这个法。我们在美国也听到过，美国的所谓一个很有名的所谓的媒体人物，不是经常讲他美国政府直接跟他发了美国护照吗？当然，后来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他只是申请这个政治庇护过程中。所以中国人很多人相信这个东西。这些网页上登的这些东西，而且冠冕堂皇的登的网页上，中国人还是相信，所以这是他这个让人家觉得很困惑的一个地方。投资这比如说他办的就像办特殊人才这一块的速度，也不可能说在1-2天的或几个月几天就可以把它办好，这是做不到的。
我刚才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证据了，成为这个警方查处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啊。那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22财年呢，中国是美国第三大移民来源国，共有6.8万人拿到了合法居留证，排名呢 第三，仅次于墨西哥和印度。另外，根据英国知名的顾问公司叫 Hanley Partners 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呢，2022年中国失去了10,800名净高净值的个人，也就是有100万美元投资财富的人士。预计今年呢，中国可能会再次见证全球最大的100万美元富翁流失潮。那我想请教这个胡平先生，有很多议论就认为针对这个外联出国的行动呢，是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一个信号，中国要加大对合法和不合法的这个外汇买卖要进行管制了。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也其实就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要打击这个外联出国这个集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嗯，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资金的这个过度的外流，另外他要掌握这个外汇这个兑换外币这个事情。嗯，那你就像刚谈到了这个外联出国，他自己给自己做的广告都是啊，他是倡导移民不移居，也就是说他办好可以帮你办一个外国的身份，但是呢你还是居住在本国啊，那你就可以两头跑，随意的两头跑，两边的好处你都占。嗯，这个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对于尤其是对于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采取这种做法的人越来越多啊。因为这当然也是这么几十年来这个高科技的发展、通讯交通技术的发展，那么使得这个你看从中国到美国也好，到从美国到中国也好，那都是朝发夕至，简单的很，方便的很。你过去你说要移民外国，那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你要是对你整个原来的生活方式都要来一个就是不可逆转的改变，而现在呢变得不一样了。对于有钱的人来说，他可以很容易办一个外国的他喜欢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身份啊，也可以在那边去住着。但是呢，他仍然可以在花相当多的时间还是住在本国，两头的好处都要，对他来说相当容易。所以现在很多人有一些特别是有钱的人都愿意这么做啊。那么这个像这个外联出国这种公司能够发达，就赖于有这么些人。另外他吹的那么凶，看起来就是不可思议嘛。怎么搞了半天你办个移民手续啊，到外国移民比起到外国去旅游还更容易呢？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但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第一呢，你这个投这里主到移民呢，我想主要是指那投资移民。你投资移民，你那么有钱的人去到一个国家，你给交那么多钱，那一般很多外国都很欢迎。再加上发达国家呢，现在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都是人口是负增长或者增长率很低，所以他并不在乎来一些外来的人。如果你这些人能带枪投靠，带着钱来，那当然他很欢迎。这么一来呢，他们就会为这些投资移民提供若干方便。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有一些国家啊，那美国也许好一点，有一些国家的一些相关的办事人员啊，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收取贿赂啊。那有的人为了是投资移民来得更快点，他你给对方的官员塞点好处，也许就可以加快这个办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病，所以这里呢，他现在当局惩治这个外联出国，就是说你涉嫌就是非法经营。他最再最重要一点，他为什么这种移民中介会这么兴旺，就是因为他就像这个外联出国他自己说的嘛，他能让你境内收取你的人民币，到境外呢他就给你换成个外币，也就是说他能够给你解决兑换外币这么一个大困难。因为中国这个对这个兑换外币这个控制的很严啊，都有一定的额度啊，那么一般一个人一年只能是50,000美元以下啊，那但是对投资移民乃至于对一般的留学来说，那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会花很大的气力。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些移民中介就应运而生，他们就能够想办法，用他们的方式来帮你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从中的获取巨大的利润，巨大的好处，因为他们要的利息要的钱都更高。按说是不上算的，但是呢，因为它方便嘛，你靠着政府到那儿去换，那麻烦的不得了，嗯，所以因为现在中国有钱人毕竟在增加， 而且我们看到呢，特别是疫情之后，很多鉴于中国的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不看好，那么想润出来的就在增加增多。而且像刚才说了，你润出来不是说你连根拔，你润出来你还可以留在中国，弄成你变得你更激动，这么一来呢，所以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就越来越多，你移民中介也就越来越发达，而这么一来呢，就使得政府对外汇这方面的控制就遭到了削弱啊。那甚至如果这个口子开大了，甚至对人民币的贬值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他打击这个事情，当然第一他也有趁机捞一笔钱的意思。你想那么多移民为了办移民交了那么多钱，他把你这个移民你这个中介公司给你打款，那钱到哪儿去了呢？不可能都还给你的客户啊，不是就跑到自己手里来了吗？对不对？他当然就趁机可以捞一笔钱。另外呢，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更严格的控制你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兑换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严重了，中国经济形势本来就不好，如果有大量的资金在外流，像刚才谈到嘛，居然一年之内就10000个有百万身价的富翁，而百万美元的身价富翁，就都出去了啊。而这个事情好像还这个势头还没见削弱，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增长，所以他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这儿要出狠手的一个原因。
那胡平先生提到，现在这个移民美国一年要80万，要把这一大笔钱汇出来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几乎所有移民中介公司都会帮助客户向境外的汇款，那这样就会触犯中国的法律了。那高律师，您认为这个中国移民行业现在整体是不是有可能要面临灭顶之灾？也就是说中国人要外润的这个路径是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了？
基本上中国想移民的人，穷的人呢就是走线过来，最近接触了太多走线过来的人，那稍稍有钱的人就是采取这种投资移民的这种方式，也就是通过这个外联出国这样的一种方式。我想这个时候打击外联出国大概有这样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通过外联出国掌握他的资料，我们不是看到说他所有客户的资料都要交给政府吗？来掌握还这些拿到国外的这个绿卡有身份的这些人，因为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的官员，他的家属子弟拿到海外的绿卡，拿到海外甚至拿到海外的护照都隐瞒着都不知道。那如果把这个中介公司的所有的档案拿到的话，他就会掌握了这些政府官员的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目的。这也就是正是我刚开始介绍为什么外联出国在几年前就开始查他这个案子牵涉的这个案子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要控制资金的外流。因为这个穷人出国嘛，就带着钱家老小就走了，但是富人出国这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就拿美国来说，现在是80万投资移民，这是基本的。那除了80万投资移民外，这个资金是要放到地方不能动的，那还加上其他方面的资金加起来，那就是至少是有相当于必付的资金，这个是要转到海外去的。那像有些国家相对比较少一点，你比如说土耳其，我也帮有些朋友有些人办过客户办过土耳其的护照，土耳其的护照只要你投资他的那个国家大概只要30多万啊、然后你人都不需要去，你只需要这个一年期间你就可以拿到土耳其，你就变成土耳其的公民了。你人可以在中国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了土耳其的公民，你根本就其他很多地方都可能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可以通过，因为土耳其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议的往来，土耳其到美国就是方便多了。还有中美洲那些国家也都是几十万美金都是可以就弄到这个护照，弄到那个国家的护照。所以这笔资金的转移，刚才大家讲的说英国10000多人所以百万富豪，那只是说投资的金额要100万要放过去，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资金，所以这个资金的流动是很大的。这个时候打击它也是为了控制这个资金往外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穷了嘛，没办法要把这个资金打出去。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些方面的这个因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打它。那第三个因素我想是更深层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打击投资移民，还是跟习近平当权的这个基本的国策有关系。他认为就不需要跟西方社会 过多的来往。那你投资移民，你就是为了要，你这些人就是为了出国，你的这个公司本身，你就是要办人出国，我不想跟西方社会有更多的往来。所以过去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禁止办护照啊，现在甚至回到中国去的人呢，被不断的盘问呢、啊，你在美国干的什么东西，还待了多少年呢、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倾向跟习近平是一致起来的，也就是不希望跟西方社会保持更多的关系，更多更密切的联系。
是，
我们从现在中美的航班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对，
嗯。那外联的网站还列出了他的负责人何梅从事的各项慈善活动，还说他在2014年获得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颁发的奖状啊，他的这个照片还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荧幕了。那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些中国人和西方国家和美国这样密切的关系，是不是也触动了中国政府的神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也是在政治上要前置的一个信号。
我想是的，就像刚才高文俊律师谈到的一样，这个习近平整个来说对中国的这个和中国人和外国的这种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不满意。当然他不至于要回到毛时代闭关锁国，但是呢他显然对这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大，门开越来越大，这个趋势是很不高兴的啊。他通过这种方式呢，现在打击这个向外来出国这移民中介，也就是控制，至少是对这个中国的对外的移民这个问题上是进一步加强管控。另外呢，也借此这个加强对这些移民本人的管控，像刚才高文俊律师也提到了，因为过去很多人他移了民了，他办了外国的身份了，但是这个当局并不知道，尤其这里还有相当部分是官员，所以他要这么做。总的来说，他现在就是这么一采取了这么一种做法啊，不至于关上国门，但是确实是在加强这个控制。另外，他也要防止这些移民中介把你政府的钱给该赚的钱给赚走了。而且导致大量的这个资金的外流，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种状况。
嗯，
再加上我们还也看到了，你看最近，政府整天在那大力号召要检举举报间谍啊，甚至还说要对这个海外的华人都要加以监控。啊，当然有些标语，网上看到一些照片，那些照片是不是很真实可靠，那还有当然有一定的疑问，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了解到的是，现在海外华人这个身份本身，有海外的身份本身，在中国当局内就已经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而在有些人呢，那么有些什么五毛啊、走红啊，就已经把这些当成一种危险分子、可疑的分子，因此呢，它造成一个不仅仅是控制移民中介的问题了。而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友好啊，这么一种态度造成的现在这个状况。
对，这一次这个有消息说要这家公司交出十几年来办理移民客户的私人资讯，这个也让整个的这个行业战战兢兢，还有想移民的人也这个战战兢兢了。那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高光俊律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北京掩盖数据的样子比数据本身更难看，还有中国政府依旧否认经济线通缩，只是因为束手无策嘛。网友可以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